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配的，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一定要把你当得的荣耀完全的归给你。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天父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你更爱我们。将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等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我们当遵你的话语去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也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是我们的生命。求主这个时候，向我们众人启发，圣灵在我们中间苏醒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有能够听的耳朵，有受教的心。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奇妙的计划，看见你在那永恒中所定的旨意，就是你在教会中的心意。你要将教会建造，你要让教会洁净，预备我们的主再来。当我们在一起思想教会这个主题的时候，求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神你自己那奇妙的计划，神你自己那深奥的旨意都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是我们正在思考的一个主题，叫做教会。那我们说，主要是你要回答两个问题的答案。希望你听完这一系列的讲道，你知道教会是什么。第二就是教会在做什么。那当我们只有当我们明白了教会真正的身份，就是教会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履行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那在上个主日，我们记得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那你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基督耶稣之名的人。然后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教会是人，不是一个建筑，也不是一般的世俗机构或者是组织。教会是一群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一群人。那这一群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也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生命的主，在世上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另外一个定义，或者另外一个图画。那里他是怎么讲的？这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你这里看见教会另外一个定义什么？就是主是活石，这主是一个石头。那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人呢，也就像活石，我们就像我们的主，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我们也像主耶稣一样的性情。那这么多人来到一起，最后被建造成为灵宫，这就是那个教会第二个定义，是一座属灵的宫殿。那英文翻译的那个 spirit house， 那这个灵宫啊，是相对那个地上的宫殿来讲，地上的圣殿。地上的圣殿，我们说这个建筑是没有生命的，但是我们像活石，我们被建造成灵的时候，我们是有生命的。那地上的圣殿是献祭、献牛、献羊。那这里他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他不是献牛，不是献羊。那而且他这还前面讲了一个，他做圣洁的祭司。那你要知道，在过去，在圣殿里面献祭的祭司，他们也是有罪的。他们要献祭以前呢，他们先要为自己献祭，先把自己的罪赎了，然后才能为百姓献祭。但是我们现在来呢，我们来教会，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不用献别的祭，我们就奉耶稣的名，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神悦纳的是耶稣，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那我们不用再献别的祭了。我们只是在神面前因着耶稣，我们就成为圣洁，我们做圣洁的祭司。那我们前面讲了第三一周讲了教会是一群人，那今天我们讲教会是一座灵宫，是一个圣殿。这两个定义呢不矛盾的， 前面讲了一群人是在世上各处求告我主，求告我主耶稣基督名的人，但是这么多人呢，他不是杂乱无章的，这么多人也不是那个分立的 ，OK， 不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分立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这么多人是被联络起来，成了一座宫殿，这叫做被建造成了灵宫，所有的人，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的人。被联络起来成为一座神的宫殿，所以这是一座图画。你看基督徒不是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个体，所有的基督徒联合起来是成了一座属灵的宫殿，神就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里的宫殿呢，不是讲的外在的建筑，是讲的所有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如何联合起来成为一座属灵的宫殿，而且不仅是中国人，万族万民，刚才唱的诗歌里面各族各方蒙爱的人都当来歌唱神。那我在，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人说形容中国人一句话，就是不仅在中国，在国内，在海外也一样，是就是一盘散沙。就说这是个人顾自己的事情。那我们在国内其实也是这样的，大家都拼命各挣各的钱的。那到海外更是这样的，就是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那信了耶稣以后不应该是一盘散沙，基督徒不应该是一盘散沙，因为基督徒是一座宫殿，散沙不可能建成宫殿的，也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石头，这些石头是要联络起来的。那犹太人的话也是散布在世界上各个地方，但是你看犹太人没人形容他们是一盘散沙，犹太人是非常团结，非常团结一个民族，但是有时候这个团结就是跟一帮散沙成为同样的男主，因为他们太团结了，那有时候你要从里面出来呢就很困难，因为我们说那个基督徒是要从事件分别出来的，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抱在一起就可以了，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是要在基督里面成圣，要把你从事件分别出来，那如果有这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不信耶稣，他们很团结，你要把他一个从里面拿出来了就很困难。那我上一周读了一本书，那名字叫做《叛徒》，那这个就是讲的一家犹太人他们归信耶稣的挣扎。后来我也发现这家人居然住得跟我们很近，我们在美国的，他们住在那个温泉地区里面。后来知道温泉地区有很多犹太人居住。这个父亲呢，他在那个信耶稣以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保险业人士，他是卖人寿保险的，非常那个成功。家里面应该算那个百万富翁。那后来没想到他的那个大女儿，他两个女儿，他大女儿在波士顿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信了耶稣，从此这个家就开始挣扎了。本来他们一家非常相亲相爱，非常那个和睦的一个家庭，也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家庭，但是因为他大女儿的信耶稣啊，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给这个家庭。因为他们有的人如果谁要信耶稣就是叛徒，这本书名字叫做叛徒，你信了耶稣以后就会被别的犹太人认为是叛徒。当然因为他们这个家的关系在过去说很好，这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说他的那个父母呢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儿女啊，把这个大女儿挽回回来，所以他们就开始了那个一个寻找，就是要从圣经里面去证明他女儿所相信的是错误的。那他就开始了，其实也就开始了他自己信仰的经历，因着这个缘故他开始读圣经，经过九个月那个艰辛的努力呢，就让他得到了结论，得到结论就是他女儿相信的这个耶稣是弥赛亚是真的。他这九个月真是非常认真的那个读圣经，而且探讨这个信仰各方面的问题，他甚至把他那个保险业给停了，让他的秘书负责，他没，所以现在没办法再做别的事情了，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那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克服了那个犹太人那个传统的束缚，因为他们这现在的很多犹太人他们被教导犹太人是不能信耶稣的，人家又问他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我是犹太人，就这么简单，那你如果一旦信耶稣就是那个叛徒，所以那个他女儿那个信徒带给他们很大的冲击，那而且他们对基督教有一种遗传的那种仇恨和敌视，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十字军东征，那基督教在耶路撒冷所犯下各样的罪行，他们所知道的是犹太人面临的逼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 以及他们世界上犹太人身上的世界各个地方所遭受的歧视，所以他们都要是那种团结保护自己，不能信耶稣。但是、啊、他因为他们当女儿信了耶稣，他自己去读圣经，也克服了这个历史大家的包袱。他发现很多历史呢是被那个误解，是被那个是那个歪曲了。后来他信了耶稣，而且他们一家都信了耶稣，他的太太、他的女儿都信了耶稣。那后来甚至他放弃了他的保险，也就做了一个传道，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那在他们一家信主的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人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管家，是从巴西来的一个姐妹。那这个其实就是个仆人，但是就是在他们家做管家，因为他们家是很有钱嘛，那这需要人来他们做事。这管家的话是一个姐妹，她在巴西的时候是一个浸信会的一个信徒。那她在他们家做管家的话，跟他们一家人相处就非常好，甚至他们一家人都把她当成他们家的一员。所以当他们在那个经历这个信仰挣扎的过程中间呢，这个姐妹起到做了很大的见证，在他们家里面，她就是那种很温柔、很喜乐、很体贴他们的那种挣扎，作为犹太人要信耶稣很挣扎，而且常常为他们祷告。那你看我也他也很感谢这位姐妹。那我也就看到，就是这个基督徒呢，其实不管你做什么，像我们讲了，不管你做什么，你蒙召做圣徒。这位姐妹在他们家里面，在一个百万富翁家里面就是做仆人的，但是她让这一家人从她身上看见这个信仰，看见耶稣，而且在他们一家人归主的过程中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很感谢神。那不过我也看到，就是像我讲的，万主万民这样的归向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能够和睦相处。而且你更让我看到了，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他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中国人信耶稣很难的，因为我们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那其实不是长期的，几十年的。你仔细想，中国无神论教育就几十年，但他其实犹太人要信耶稣，他要克服的包袱真的是几千年，他们有几千年的包袱要克服。所以你看，我们中间聚会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昨天上午，我们教会有犹太基督徒，在昨天，他们星期六上午在我们教会聚会。你看，我们国语部的人都比他们要多，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信主其实比我们信主要克服的困难更大。那所以说，你应该为他们更感谢神。你看到那些犹太人基督徒，你应该为他们感谢神，那就为他们祷告。他们我看十一月份在那个在西边，他们有一个教，租了一个教会。因为他们也是教堂，他们做一个教会要举办一个大的聚会，就是他们从以色列请了一位，也是那个犹太人，是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她在那个耶路撒冷信了耶稣以后来，在这里呢有一个讲座，你可以看那个教会门口有一个广告，我让你特别看了一下，他们就是有一个讲座，就是如何向犹太人传福音。各位，我们看见神的计划，都是神在那个永恒中的计划。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后来虽然那个传福音的次序被反过来，就变成外邦人数目满出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但是你看见这是神对教会的计划，当外邦人数目满出的时候，犹太人全家都要得救。但是神让我们看见，就是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归信耶稣，这是神的话和信实，这是神的旨意在成就。那我们中国人呢？这华人教会啊，在最近几年也有一个运动，他们也在宣，就是在推动要向那个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华人教会，他们组织的到圣地去旅游，不是观光。你需要你能够了解耶稣当时的情景是一方面，那更重要你去看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在以色列怎么居住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你要再跟他们讲了很难，但是你可以为他们祷告。那神也会兴起真的有个别有恩赐有能力的去向他们所见证传福音，那以致神对教会的计划能够实现。那这里更看到，我就说那个巴西的那位姐妹，后面呢像我们中国人在这里也是，那我们教会，我刚才的时候我有一点特别感谢神的，就是这个教会，虽然我们国语部很小，这个教会也是不大，但是这个教会有一点特别的，就我们也犹太人聚会，那我们也阿拉伯人也聚会， 那你要想象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如果在中东相遇的话是一种什么情况？但是他们在这里，阿拉伯的基督徒星期五晚上在这里聚会，你说我们国语部，我们在那边国语团体，他们就在那边唱歌。你说他们唱歌，虽然人很少，他们唱歌人也很大。我们在外面查经会受他们影响。那今天下午我们还有苏丹人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这里看到那个，让你看到一点点那个神的教会，或者那个普世的教会，就是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们被招出来，而且要在耶稣基督的联络，成为一座灵宫，来敬拜神。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今天早上读的那个彼得前书，真的讲得很清楚。但是在那个另外一处圣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教会是那个神的圣殿。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看到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那你这里看见那个我们以前的光景，我们中国人、阿拉伯人，甚至苏丹人、外犹太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跟神有关的。那我们过去都是远离神的人，当然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我们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但是神呢，还有一个更美的计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合一。那这个你说出第二章十四节讲的，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两下合为一，这是讲的是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是相隔的一段墙，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丑，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非要将两下记在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你看这里圣经用字啊，就是将两下记在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有的人，犹太人、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我们说教会是人，教会不是建筑，是一个新人。在耶稣基督造成的，说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既在十字架上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既在神，既在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那加拉太书第三章有一段圣经，更是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讲的万主万民在耶稣基督那合一。他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那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新民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是阿拉伯人也好，犹太人也好，苏丹也好，中国人也好，甚至你再走出去，亚当人也好，越南人也好，我们中间一个越南人，就上周就来了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为一，甚至不管你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就不管你在地上是什么样的身份，不管你是男是女，在耶稣中都为一。那这就是呢讲的，你要看到那个教会与神体的观念，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人，是连在一块，在耶稣基督上互相联络的。这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的第二讲，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两把教会讲得非常清楚，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我跟大家讲一点点那个历史，这个圣殿的历史。那在旧约的时候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他们是在旷野行走，旷野行走有四十年之久。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要为神建造一个会幕，因为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就是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那神是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那神怎么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呢？那神就告诉摩西建造了一个会幕，就是一个帐篷了，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帐篷，建造一个会幕，那神就住在他们中间。神在那个帐幕里面，神分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在那至圣所里面呢，就是有神的约柜， 有亚伦发芽的杖，有摩西从山上领下两块法板，还有就是他们每天吃的那个玛纳，有一罐，那三样东西放在那里面了。那因摩西要跟神讲话的时候呢，神就招他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别人都是不能够进去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会幕它是可以拆卸的，就是帐篷嘛。以色列在旷野行走，他们到哪里呢？搭帐篷，那个会幕就搭到哪里。而且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居住呢，是按照次序的，围着那个神的帐幕居住的。这也是给你看到一个很美的图像，这个你十二个支派不是杂乱无章的，是围绕神的整齐的有规律的，那个住在那个神的周围，那是可以搬动的。那当以色列人前进的时候，神的帐幕是在前面的，以色列人是跟在后面的，神带领以色列人前进。那后面呢，以色列人就到了迦南地，神带领他们进到神要给他们的应许地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所罗门王就为神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圣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就是不能够移动的了。那甚至以色列人认为这个圣殿是不可能被毁坏的，因为它是神的圣殿，谁能够毁坏神的圣殿呢？那其实所罗门他自己在造这个圣殿造成以后，他做了一个祷告，他也知道了神其实不住那个人手所造的殿，就神是不是住在这个人所造的这个殿里面的。因为在历代志下六章十八节，所罗门祷告，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了天和天上天尚且不住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这神是那么大，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跟他住，那你怎么能够造一个圣殿就把神固定在里面呢？刚才他祷告，他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福音，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系。就那个圣殿，我们说虽然神不住人手所造殿，但是你不能说那个圣殿就是随便的。神是选了那个圣殿立为他的名，那个圣殿是背着神的名的，神其实是在那个圣殿里面的，但是神不会被这个圣殿所禁锢，神不会被这个圣殿所限制。神是在天上，神的居所在天上，但是当人在那个圣殿祷告的时候，神会垂听的，神的眼目也会看顾那个圣殿。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像以色列人想象的那样，神会被限制在那个圣殿里面，或者说这个圣殿不会被腐败。因为后来以色列人远离神，那圣经里面特别有一节就讲了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那是讲到一个祭司的，他那个以色列人已经拜偶像，已经远离神，那一个祭司他的一个媳妇就生了一个儿子，那而且在那个生了儿子之时候，他跟他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斯坦南，就是南坦，这个获取的时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以加伯。那为什么叫以加伯呢？以加伯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那就是神就借着这件事情告诉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偏离神，因为他们拜偶像了，神的荣耀已经离开圣殿了。所以后面的人来毁坏这个圣殿呢，就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敬拜，也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献祭。那后面呢，神，但是神还是纪念他与以色列神立的约。以色列人虽然被流放到世界上各个地方，但是神没有把他们完全的忘记，神也没有把他们完全的灭绝，甚至神还应许他们，让他们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重建圣殿。所以后面圣殿有被重建，但是这个重建的圣殿跟那个所罗门当时所建的圣殿呢，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一直当那个圣殿重建起来的时候，那些年老的人，他们过去看见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时候，再看现在这个圣殿，那些年老的人都哭了，圣经里面记载。但是一直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圣殿还在，以色列人也还在圣殿中献祭，以色列人也还在圣殿中那个敬拜。但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发出了一个预言，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圣殿呢也会被拆毁。耶稣的预言是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能够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就是那个看得见那个圣殿还会被拆毁。那也是到了公元70年的时候了， 耶稣的预言就应验了，可见的圣殿就被那个当时罗马将军提多将军呢，就完全的给毁灭了，完全的给拆毁了，甚至他们都不止以色列进到那个耶路撒冷去。那有形的圣殿就这样就消失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但是神怎样与他的百姓同在呢？那耶稣来就是要为神寻找一个居所，就是要为神应该寻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那圣经里面讲，他要重塑大卫倒塌的帐幕，就他要把圣殿重新建起来，但是不再是建一个看得见的圣殿，乃是建一个属灵的圣殿，就是灵宫。耶稣自己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稣有一个名字大家非常熟悉，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没有圣殿了，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那使徒行传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17-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那神不仅给我们地上这个肉身的生命，神还给我们那个永生的生命。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给我们永生。那永生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5章12节，人有了神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永生就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人有了永生呢，人就可以永远与神同在。人有了永生呢，神就可以永远住在我们里面。那你这就叫做神为他自己创造了、建造了一个圣殿。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他住在哪里？他就自己为自己造了一个圣殿。他自己怎么为自己造一个圣殿呢？他就是本耶稣基督差遣的世上来，让人信耶稣就得到永远的生命，让人信耶稣就与他和好，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一座殿。就是一座圣殿。那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知不知道你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17节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那你可以看见，现在我们说教会是人，这些人组成一座殿，就是那两个观念，两个图画描述出来，而且这是神亲自建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所以这叫灵宫。那这个殿呢，有一个特点，刚才讲了，耶稣他是房角石，所以这个殿的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那更多前书3章11节也说，他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再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说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是一座殿，这座殿的根基是耶稣基督。那别的是什么？别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因为耶稣是房角石，耶稣是活石，我们也像活石，我们也是活石。耶稣那个活石叫 living stone，那我们是 living stones， 那我们就是一块一块的活石，那你就建造在那个活石上面，靠着耶稣彼此联络。那个耶稣就是我们的标准，房角石一方面是根基，这个是标准，就我们每一个人要像主耶稣。那有主耶稣的生命，那不然呢，你就不是活石，你就是一块很硬的石头，都没有生命的石头。那其实你在那个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把这个真理启示出来的，通过他自己所做的，通过他自己所讲的。就你知道，当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我刚才讲了，摩西在那个旷野的时候造会幕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规定的，有分的，有外院，有内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是从外到里面呢，是那个圣洁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啊，所以当那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有外院、内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至圣所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的？外邦人只能在外院，以色列人可以到内院。那祭司，一般的祭司可以到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以到至圣所。他只能一年一度，一年只能去一次的，在赎罪日那一天他可以进去，别的时候他不能进去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是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拦阻，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隔离没有除去。但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就裂开了，所以人跟神之间就没有任何的拦阻了。耶稣用他的身体，圣经里面讲，就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透过耶稣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那神呢，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就是你能够，你是圣殿嘛，因为你没有到别的任何中间了，你也不需要到这个教会来，甚至你都可以跟神在一起，因为你每个人都是神的圣殿。那有新的圣殿是没有了，甚至当时那个犹太人嘛，现在犹太人在犹太当中有一个运动，他们在努力的，就是希望有一天呢，他们要重建那个圣殿。那他们是根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呢？他是根据旧约圣经，就当神再来的时候呢，那个圣殿是被重新建起来的。那个就是神对耶稣会，耶稣就会在。但你要看，你如果知道现在的情况，是现在那个圣殿的地方，就以前以色列圣殿的地方，现在是个什么？现在是个金针寺的。现在那个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标志，就是那个圆顶的金色的那个回教徒的一个标志，那个一个聚会的地方，清真寺。那犹太人呢，他们一直想着就是要把它推翻，在那里重建圣殿，因为那个根基还在下面的。那个当初圣殿的虽然全部被毁了，但是有一面墙是留下来的，那个根基还在那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但是很多人也相信，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那个圣殿会重建。但是我更相信，然后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就是当外邦人数目的满足，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是表示那个属灵的这个圣殿呢已经完全建造了。我们属灵的圣殿是每一个信耶稣的建造的，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没信耶稣，外邦人数目也没有满足，以色列人全家也没有得救，所以这个圣殿呢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空的地方。还有很多石头没有被找回来，没有连在里，在神那里已经成就的，因为神已经拣选好了，神已经定义好了，但是在历史中成就了还没有完全成就，所以那个圣殿还没有建好。但是很多人他们按字面理解，他们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可见的那个圣殿呢有可能会被建造起来。所以我更相信呢，当耶稣就在的时候，就是这种属灵的宫殿就完全建造起来。 OK， 那我希望你已经明白了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主的圣殿，你也是主的圣殿。但你知道这个概念，你知道，这个道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你要知道你是什么，那接着你就知道你可以做什么。如果你是主的圣殿，教会是主的圣殿，那教会应该做什么？圣殿里面你可以做什么？对，教会应该是敬拜神，因为圣殿里面是要敬拜神的。教会里面应该祷告，因为圣殿是用来祷告的。教会也是应该献祭，先说了要记得耶稣基督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什么是神所悦纳的灵祭呢？我自己想，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虔诚的祷告，就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对神的敬拜，就是我们合神心意的侍奉和奉献，这都是神所悦纳的灵祭。而且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就会是一个圣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圣洁的祭司。那祭司的职责就是献祭，为万民祝福。那你有没有常常在神面前献祭呢？觉得你献的是什么祭呢？那你有没有常常祷告？那你对神的敬拜也怎么样呢？这个我们要思想的。你看那个主耶稣在世上就是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叫洁净圣殿。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呢？ 因为当时的圣殿已经不再是祷告的地方，当时的圣殿也不再是敬拜神的地方，他们虽然还在做表面上看来做的这些事情，还在献祭，那耶稣说他们是变成做买卖的地方，耶稣说他们是变成那个宰优，就是强盗聚集的地方，偷东西的地方，是强盗聚集在一起的地方。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当外邦人，这就是当远处的那个犹太人要把耶路撒冷来献祭的时候，那敬拜他不可能感应自牛感应自羊，那只能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的时候去买。当地的人其实也是一个阶层，特别的一个阶层，他们所养的牛所养的羊，那其实这本来是应该方便人来敬拜神，方便人来献祭，但是他们就从中盈利，所以就变成做买卖了，就变成强盗，因为你去偷人家的钱，然后兑换银钱，因为你有的外邦，有的犹太人他可能是住在罗马，住在别的国家的，那个货币呢不通用，那圣殿的钱是通用，是一种特别的钱的，所以这样你在加拿大人到这里我们就要奉献美元，但如果你是从美国，我都奉献家里，如果你从别的地方，人家奉献别的钱，他就要转账，那很多人呢就从这个兑换当中，他们也开始蒙利，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圣殿的领袖。那时候耶稣说你变成做买卖的地方，变成宰物，那你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教会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变成宰物啊？如果你不小心了就有可能，教会不是卖房地产的地方，教会也不是卖股票的地方，教会也更不是卖保险的地方，虽然这个弟兄他是卖保险的但是你在，如果你，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但是如果你在哪个教会去看呢，你可以看到教会也不是搞传销的地方，很多人搞传销是喜欢到教会去，因为教会里面很容易传，甚至最开始就从牧师开始传，真的有，我自己的牧师就曾经遇到这样的试探，他给你很多免费的，先让你进去的，最后你只要告诉费用可以到他的去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这样就变成做买卖的地方，变成宰物了，这整体上是这样的。做我们一个人也是，因为圣殿，圣殿要圣洁，神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里面是不是常常圣洁呢？里面常常圣洁，我不是讲你外面，因为里面有很多人念头，有很多人意念，你是没有做出来的。我曾经跟一个弟兄做那个门徒训练，那我们有一课啊，门徒训练的有一课就是要接近我们的心思念，那那两个画一个画一幅漫画，画漫画就是他有一种头盔啊，就戴在你的头上，他就可以那个知道你里面在想什么。所以没想到一个基督徒戴上一个头盔以后，旁边一个弟兄给吓了大跳，就看见你里面怎么想这么多东西的，就是那个不洁的念头，不合神心的念头。所以你要保守我们的心啊，圣经里面讲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功效啊是由心发出来的，你心，圣经耶稣讲得更清楚，你心里面怎么想的呢，你外面你口里面就怎么说，你心里面怎么想的呢，你手里面就怎么做，虽然你做出来也是你被那个有一点的隐藏，有一点的掩盖，但是其实真的是可以反映你的内心的。那如果神住在我们心里面，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心里面怎么能够不圣洁？神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人是怎么能够不圣洁？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给我们保持我们的心，保持我们的整个人的圣洁，来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这样做了，它不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一直反复强调，你圣洁，并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是可以圣洁的。你如果去读那个《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说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以诺是圣经里面记载唯一几个人就是与神同行的，而且以诺与神同行了三百年，那你要想与神同行， 那到底怎么叫与神同行呢？是不是每天就是走路就跟神走300年了？或者你什么都不做，每天就坐在就跟神相交300年了？没有，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很有意思，说与神同行300年，后面有一句话，有6个字，他并且生儿养女。所以若做的事情就跟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事情一样的，他这300年他生儿养女，他做每个人都做事情，但是他是与神同行。所以我们说圣洁的观念是你在这个地上生活，你在这个地上工作，但是你是圣洁的，你是为神工作，你是靠神工作，而且神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工作中间，人家都看得出来的，这叫做与神同行，这叫圣洁。那这是我们强调那个你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这是那个个人方面的。但是啊，现在的基督徒或者现在那个基督教的信仰风气也很大的一个危险，叫什么？就是太个人化，太自我中心，太个人主义。因为我们强调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殿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落入这个试探里面，就是我们太自我中心了，我们太个人主义了，就我们都强调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神的圣殿呢，这个图画让我们看到其实更另一方面，这基督徒不是单独的，基督徒不是分离的，基督徒是互相联络的，成为一座圣殿的。那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整全的观念，应该有一个集体的观念，还应该不仅仅是强调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还要强调整个教会跟神的关系。所以你来教会，你不能只问我能够从教会得什么，你更应该问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那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一员，你是教会其中的一块石头，而且你要想到，如果你这块石头掉了，我不是说整个教会就会垮，教会不会垮的，因为教会我们会有一个根基，耶稣基督是根基，那个根基都不会垮。但是如果你这个石头，你这一块石头掉了，真的会影响别人的，至少挨着你的那块石头可能也是掉下来。那这就讲了我们基督徒整个互相连接。那这个观念其实在旧约里面是非常明显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团结，就是他们有这个整体的观念。但基督教信仰变到后面的慢慢演变成他在强调那个个人跟神的关系，但这两个其实不能分开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他是那个个人那个很团结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当一个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遭到惩罚的。亚干犯罪死了多少人？3000犹太人去打仗就死掉了。大卫王犯罪，他等下本应就10几万。因为这是咱们很清楚一个观念，就整个咱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一群人犯罪，导致整个的以色列人的那个帐篷里面就发生瘟疫。就那个罪的观念，他们讲就一个人犯罪啊，就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受影响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现在基督徒这个观念就太缺乏了。其实你可以想一想，一个弟兄姐妹犯罪啊，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会受影响。如果我一个人犯罪，你看不出来，我还在这里讲道。但是我这一周可能做很多事呢，很多不讨人喜的事情。其实你们身上一定会发生，会有感应的。可能你遭了很多罪，可能就跟我有关的，真的。所以那个牧师为什么说，或者是那个属灵的领袖这么重要呢？因为他神设立这个权柄，神设立这个次序，那个牧者犯罪啊，你可以看见的。那个教会一定是亏损的。你说下面我没跟他犯罪啊，我跟那个牧师，他的罪跟我没关系，是，但是神把你托付给他，他如果牧养里面犯罪的话，下面就会犯罪。所以有一个在那个苏格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我还是记不起来名字，他就跟他那个信徒讲，说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作为一个传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洁。 因为他不圣洁啊，他不管他讲多少，不管做多少，没用的。而且他不圣洁，他下面的人呢，一定会受亏损。那同样的，你是，其实我跟你没什么区别。那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你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不说所有的弟兄姐妹会受亏损，至少挨着你的弟兄姐妹会受亏损。能够看得很多，一个弟兄软弱的时候，很多人会跟着软弱；一个弟兄跌倒的时候，很多人会跌倒。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你，你不去教会，那我也不去教会。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呢？就是这样，两个人这样的。那你不奉献，那我也不用奉献。那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彼此联络。所以你要有那个等分的观念。我不是说你要去为别人负责的，你为你自己负责的，但是你应该为你的弟兄守望。当亚当犯那个该隐犯罪的时候，审问他一个问题：你的弟兄在哪里？他说：“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的吗？”其实他应该看守他的弟兄，因为他是哥哥。哥哥的话就是长子如父啊。其实在以圣观念也是里面的，长子是有特别的地位名分的，他应该看过他弟弟的。说：“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每一个人是应该彼此看顾的，彼此守望的。你应该为别的弟兄姐妹祷告，别的弟兄姐妹也为你祷告。你应该当别人的重担，别人也当你的重担。那这讲了一个整全的观念。那还有他讲了，这是我讲到那个石头啊，圣经里面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了，说我们是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那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个每个人像一块石头一样，但是另一个程度来讲，每一个人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就神的圣殿里面有很多的房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房间。如果你跟人一起住过，你就知道了。那如果你只是你，我只管我这个房间 ，OK， 你把你这个房间弄得很干净，但是隔壁那个房间呢，那一塌糊涂很糟糕，你会不会觉得你说跟我没关系？会不会跟你没关系啊？一定会跟你有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你们买个房子你就知道，因为我买了这个房子是我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蒙的头脑是可以，但真的是这样的吗？你是不是要到时候就要讲，你要原始那样吵，你不用讲，不用讲，警察就在找你。你到哪里的时候，你应该准确的到，你不能随便乱到。如果你乱到，那个家确实也会来找你。那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你要做好自己的事，同时你要注意别人怎么做事。这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教会不是一个一个的人，我刚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我希望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彼此联合。不是你，也不是我，乃是我们。在耶稣基督上是合一的。这是这个教会是主的圣殿，给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主的圣殿是敬拜神，是祷告神。主的圣殿应该圣洁，主的圣殿是彼此联络的。我刚才讲的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居住的时候，他们是以神为中心，整齐的安排在那个圣殿周围。那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这里有神的同在，其中里面有一句：“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其实那个诗人大卫曾经还写了另外一首诗，我想他一定是那个他是秉政的时候，他看那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整齐的联络住在神的应许地上，他写了一个诗篇，就以色列的四个支派就像圣殿一样联络成为联络住在那个神的应许地上，所以他写下这个诗篇。那其实这就是跟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应该是我们现在看整个的教会，不仅是看我们自己，这么小一个国语数，你看所有的教会，不管什么语言，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你就应该有这样的看见，在神里面呢，所有的教会是整齐的联络在一块的。虽然现实的教会让你很失望，教会里面还有纷争，教会里面还有分裂，教会里面还有不圣洁的地方，但是在神的眼中，或者神的旨意，就是让教会成为一座属灵的灵宫，能够彼此联络，成为神所居住的所在。你要达到那个完美的标准呢，你先要在这个有限的神给我们的这个小的范围里面来学习，来体会神的心。神给我们看见的是最好的。 但是当我们身处的环境里面或者身处的教会里面，往往都不是完美的，一定不是完美的。一方面你不要失去信心，神所应许的人一定能够做成；第二方面你更要有信心，在你所在的地方为神做见证，建造神的教会，和彼此联络，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被建造成为灵宫，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现在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我们都在被神建造，每一块石头被神修理，整个我们国语施工，我们整个 Edmond 的 Chess Bob Church 也是在被神建造，整个 Edmond 的华人教会在被神建造。刚才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图画，这个我就希望这一点，希望大家有一个宽广的心，我就讲这样一点。我就从前曾经讲过，你要依靠基督胸怀世界，因为神关心的是整个世界，你不要看不起别的民族，你不要看不起别的国家。OK， 那有时候我坐在埃蒙顿，很多人看不起苏丹人，因为他们认为苏丹人很多，埃蒙顿所很多的犯罪都是跟苏丹人有关的，所以很多人看不起。不过你今天下午如果下午你有空，你来看一看，他们聚会就几个人，苏丹的弟兄姐妹，他唱的诗歌可能比我们所有人的大声。然后你看他们的敬拜对神的，但你再看外面还有很多苏丹人，在辽宁其他民族我们就看见很多这种荡荡。那有时候我们也盼望到更多的人能够进到教会，然后不要看不起别人，而且要为这些普世神普世的工作祷告。上一周那个美国选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那个，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了。那奥巴马当选总统的，那很多黑人最高兴的人，我看很多电视上掉的。那我们希望为奥巴马总统祷告了，希望神给他智慧，给他能力，解决美国很多的问题。但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种族的问题。那希望能够，虽然已经很大的改善，但现在还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多中国人也是看不起黑人。我在美国住的时候也是，我住的那个apartment就是黑人区。我们住那里，他们就当我们是白人一样。当我们天亮一出去呢，一黑人小孩就跑过来，因为我们是白人的。其实住在他们中间没什么不安全的，但是你如果要觉得住在他们中间不安全的话，就真的不安全。但你如果能够跟他们和睦相处，是可以的，是可能的。我不是说每个黑人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从心态上，特别是从神的眼光里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不应该有人对人有这样的心态。特别黑人的教会，你去到黑人的教会去敬拜神的话，你会感受特别不一样。他们对神的信靠，对那个永生的盼望，远远的高于那个别的民族。在美国做个调查，他对天堂的盼望，那个黑人的信徒影响的比白人要高很多。那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在地上被压了，他们的盼望真的只是在天上。当然说这也是神的祝福了，因为那盼望是真实的。那我们跟他们有同样的盼望，我们就同属于一个主，同属于一位神，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普世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心应该大一点。所以也是我们华人教会或者我们特别强调向中国人传福音，这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我也感觉神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开始在注意普世的宣教，希望华人的教会华人的信徒能够走出去，能够跨文化的去宣教。那我读了那个叛徒这本书，其实也是一个中国人宣教士翻译的，是一位香港的姐妹，所以她就是听了一个组织的讲道，受了感动，要向犹太人宣教，所以她就去了英国，在英国的犹太人居住区里面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犹太人传福音的中国宣教是非常少。那感谢神让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人，而且神会把这样的感动这样的负担不仅给中国人，其实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在那个传福音上起很大的作用，韩国人、南美的人，他们很多起来像那个白人传福音。这是那个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图画，神是教会是一座灵宫，在耶稣基督里面，个人靠他联络，而且是普世的，万族万民。那落实到我们具体中间呢，就是我们实体的光顾，在下一次我会再讲。这教会是另一个观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是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之间的相顾。其实教会是灵光殿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应该彼此相顾的。 那教会是圣殿，就应该圣洁。因为我们是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上来见证，来荣耀我们的神。好，让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祈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圣灵亲自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神你在亘古的时候所定下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美好的图画，就是万事万民都是来归向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合为一，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彼此连接，成为灵宫，成为神所居住的所在。神啊，你是与人同在的神，你说看了神的道路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感谢主，你现在就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因着你的内住，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在里面连接的。也求主你就在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能够去学习彼此相顾，而彼此扶持，互相建立，一同走天路。更求主把这个服事的意象，服事宣教的意象放在我们教会，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虽然我们很微小，但是我们相信神你的旨意一定要成就，而且在神里面有难成的事情。神你的灵如果要感动一个人，你的灵如果充满一个人，这个人就可以做到他不能够做的事情，而是能够做到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祈求主在这个时代兴起更多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大能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平凡，也求神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平凡的生活中，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事情来荣耀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在的地方就是不平凡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Thank you.